圣道专题研究第一部分，救赎的计划。第四题，人类的堕落。圣经上告诉我们，人类始祖最初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们不但在外貌上，而且更在心灵品德上像上帝。那时始祖亚当夏娃充满圣洁仁爱和快乐，作为上帝的儿女，身披属天的荣光，享有永恒不朽的生命。但是可惜后来始祖犯罪堕落了，于是痛苦、忧患、疾病、衰老和死亡的现象，以及种种天灾人祸的悲惨情景，都随着罪恶一同进入了世界。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人类始祖究竟因为犯什么罪而堕落的。也许有人要回答说，不过是吃了禁果罢了。其实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要真正明白这一问题，首先必须从上帝对人类的无限大爱说起。圣经上启示我们，上帝对人类的爱是无限的，他不但为人类创造了充满奇妙万物的美丽的地球，并且预备了优美无比的伊甸乐园，而且如果有必要的时候，他甚至愿意将他自己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并一切所有的完全赐给人类。正如后来我们确实看到，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上帝既是这样无限地疼爱我们人类，他也深愿我们以相应的爱心、忠心和孝敬的心尊他为天父。这也是使我们人类能永远住在上帝爱中，保享他无限宏恩大爱的必要条件。正是为此，上帝特意设立了一棵禁树，以作为对我们人类爱心、忠心和顺从之心的一种提醒、培养和考验。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他指亚当，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按照原文应该译为只是知善知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上帝向人类提出这样的禁令，照理是很容易遵守的，这样的考验照理也是很容易胜过的。如果人类真能谨守这一禁令，胜过这一考验，那么人类的爱心和品德就会有不断的长进，也必能日益不断加深的领受、体验并彰显上帝无限的大爱，直到永远。但是可惜，始祖亚当夏娃竟然明知故犯的违背了上帝的这一禁令，很快的在这一考验面前失败了，从而造成了人类本性的败坏和堕落。人类违令吃禁果的事虽然很小，但是它的性质却十分严重，这意味着人类对天父上帝无限大爱的严重辜负，是人类对后赐万物的创造主忘恩负义的严重表现，这也是一种任意妄为、目无上帝并贪心不足、侵犯上帝主权的不忠实的行为。 人既然在这样小的事上不忠心，那么以后在大的事上也必更是不忠心。正如主曾说过，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加福音16:10。尤其严重的是，当时亚当夏娃是在本性尚未败坏的情况下，任意违背上帝的禁令，犯下这一罪行的。这就使得他们在本性堕落之后，更没有力量抵抗撒旦的试探引诱了。以上已经介绍了人类始祖当初所犯的严重的罪。现在接下来再来看人类始祖犯罪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由于受到魔鬼的欺骗引诱，这是属于外因。第二是由于始祖本身的责任，不信从上帝的话，却信从魔鬼的话，这是属于内因。也许有人要问，上帝创造的人在本性上不是尽善尽美的吗？为什么还会违反上帝的禁令呢？上帝为什么不创造一个不可能违令犯罪而只可能遵令行义的人呢？其实，如果上帝创造了这样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就立刻变成像动物或机器一样，完全按照他们创造主或设计者的意志而生活或转动，却毫无自己独立的意志和自主选择权，更谈不上有任何思想品德的价值。例如蚂蚁，虽然都能为集体储运食物而忘我劳动，蜜蜂也都能为群体生存而辛勤采蜜，但这一切都不过是他们本能的一种表现，而并不是由于他们有什么崇高的道德思想品质。然而上帝所创造的人类却不是这样，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也像上帝一样具有分辨善恶是非的能力，具有绝对自由的意志和选择权。人可以辜负上帝的大爱而故意犯罪背叛他，也可以接受他大爱的吸引而甘心乐意的永远行义忠顺于他，一切都在于人的自主的选择和决定。人生的严肃责任和崇高的价值正在于此。人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世界的主人，成为万物之灵，而远超于当初一切动物的善良本性本能之上的原因，也正在于此。现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始祖犯罪堕落的经过。圣经上对此有详细的记载。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应该译为更灵巧。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原文和英文是你们必不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3:1-6。一，首先应当指出，本段记载中提到蛇欺骗引诱始祖犯罪堕落，以及后来他们被逐出伊甸乐园等等，都是完全真实的。因为圣经中的创世纪并不是一卷神话故事书，而是在上帝默示下的人类原始历史的 绝对可靠的记载。此外，世界上各古老民族和国家不约而同的原始传说以及近代考古学的发现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例如，考古学家发现有两块古印，似乎正好把《创世纪》里所讲的事描画了下来。一是试探印，是从古巴比伦的泥板中发现的，现在陈列在英国博物馆里。这印很清楚地可以看得出来是指伊甸园的事，当中是一棵树，右边坐着一个男人，左边坐着一个女人，正在摘树上的果子，在女人的背后还有一条蛇直直地站着，好像在和她窃窃私语。另一个是亚当夏娃印，在尼尼微北18公里的提婆高拉，宾雪文尼亚大学博物馆的斯佩瑟博士曾于1932年在第八层坑道里发现一块古印。据他推算，这印是大约主前3500年时的遗物，看样子很像是亚当和夏娃，一个赤身的男人和一个赤身的女人垂头丧气似的走着路，后面还跟着一条蛇。这印是刻在石头上的，直径大约1寸，现在陈列在费城的大学博物馆里。此外，许多古巴比伦的碑文上都提到，有一个邪灵记着蛇的形象显现，引诱了人。波斯的古老传说中也提到，我们的始祖原是天真、快乐而善良的，在那邪灵记着蛇的形象显现以前，他们一直是住在一个栽着一棵生命树的园子里。哈莱博士著，圣经手册61-63页。二，但是对上述这条蛇，我们应该有正确的认识。这条蛇并不是魔鬼的化身，而是魔鬼利用的工具。这条蛇本来是不会说话的，这个时候所以会说话，是由于魔鬼的灵附在他的身上，利用他的口说话。魔鬼原是一位天使长，被称为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后来因为嫉妒基督的高位，妄自骄傲自大，公然背叛上帝，而被赶逐到我们这个地球上，堕落成为魔鬼，也叫撒旦。以西结书28:14-17节，以赛亚书14:12-20节，路加福音10:17-18节，彼得前书5:8节。当撒旦在天庭背叛上帝时，曾经勾引了1/3的天使跟从他，结果也都被赶逐到地上，堕落成为众巫鬼、众邪灵。启示录12:3-4，另外参看启示录12:7-11节。等候大日的审判，犹大书6节，彼得后书2:4，和最后的毁灭，启示录20:7-15，马太福音25:41，以西结书28:17-19，马拉基书4:1-3。正由于魔鬼和邪灵原来都是大有能力的天使，所以这个时候魔鬼完全有能力附在蛇的身上，并利用他的口说话去引诱夏娃犯罪。正如后来我们看到，天使有一次也曾叫驴子开口说话，教训妄图作恶的巴兰。至于魔鬼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利用蛇为工具，借蛇的口说话以诱惑夏娃犯罪呢？因为那时蛇是地上最聪明、最美丽的一种动物，它长着翅膀，飞翔在空中时发出耀目的金光。它停在茎树结果累累的枝条上，饱尝树上甜美的鲜果。这真是一种令人悦目神往的景象。先祖与先知3章。魔鬼借着蛇说话，正可以引起夏娃的好奇心，使他丧失警惕，以致更容易受迷惑。 照样，魔鬼历代以来也都采用相似的手法，利用各种各样表面上美好诱人的人事物来诱惑世人，甚至使上帝的子民犯罪。例如，不信的和世俗化的朋友，不良的电视、电影、戏剧、文艺作品和歌曲等等，都能引诱人远离上帝，犯罪堕落。信徒，特别是青年弟兄姐妹，一定要提高警惕，远远地避开他们，更要时时警醒，不断求主保守我们的心灵，不叫我们进入试探。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原文。三，从上面经文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撒旦引诱女人犯罪的手法。第一步是设法动摇女人对上帝的信心，引起她对上帝和他话语的怀疑，例如使她怀疑上帝的爱心和良善，怀疑上帝话语的真实和可靠。撒旦故意改变了上帝的原话，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话的含义就是说，上帝真是这样不讲情理，不关心你们的福利，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即此，撒旦既毁谤了上帝慈爱良善的品性，又把自己伪装成很关心人类福利的样子。照理，夏娃这个时候应当立即引起警惕，并厌恶远避他，去将这事告诉亚当，并请教上帝。但他却没有这样做，反倒似乎天真地回答蛇的问题，实则是希望再多听一点蛇对上帝的议论，结果就为自己招来了进一步的试探和诱惑。蛇对女人说，你们必不会死，按照原文，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撒旦在这里不仅企图使夏娃进一步怀疑不信上帝的话和上帝慈爱良善的本性，而且还对他加以罪欲的引诱，要使他想入非非，妄想自己变成上帝。这也就是撒旦引诱人犯罪的第二步手法。而夏娃竟也陷入了试探诱惑之中，开始思念禁果，观看禁果，欣赏禁果，以至于抚摸禁果，直到最后竟大胆摘下来吃了，从而犯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的罪。如经上所记，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肉体的情欲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眼目的情欲能使人有智慧，今生的骄傲，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参看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至十七节。四，夏娃犯罪堕落之后，便立即成了撒旦更有力的工具，去竭力地引诱亚当吃禁果。可叹，亚当被妻子拖下水，也违令吃了禁果。如经上所记，夏娃吃了果子，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不过，亚当违令吃禁果的原因和夏娃有所不同。他犯罪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爱妻子，过于爱上帝。参看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并也因此受到撒旦的欺骗。怀艾伦提到，当时亚当脸上突现忧容，并表示惊异恐慌。亚当看出他的伴侣已经违背了上帝的诫命，他必须与他所喜爱的伴侣分离。他怎么忍得这样做呢？亚当终于决意与夏娃利害与共，如果他必须死，他愿与他同死。他想，那聪明的蛇所讲的话或许还是可靠的呢。于是亚当决意冒险，不问结果如何，他拿起禁果很快地吃下去了。详见先祖与先知 第三章。最后，我们再来看人类始祖犯罪堕落的结果。第一点，他们的心灵堕落了，有了罪恶的经验、知识和怕羞的感觉了。如经上所记，他们两人的眼目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创世纪三章七节。人类堕落前，虽然也像上帝一样有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但是那时他们只有行善的经验知识，而没有犯罪的经验知识。如今吃了禁果，也就是知善知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就开始有了作恶的经验知识。这种罪恶的经验知识本来是人不需要的，也是有害无益的。当人得到这种经验时，人的本性也就败坏了。正如一个人有了抽鸦片、吗啡或者其他吸毒的有害经验知识时，他也就中毒不能自拔了。第二点，他们的身体也败坏了。原来身披的属天荣光现在已经消失了，暴露出自己赤身露体的窘相。身体御寒抗热的能力也失去了，永不朽坏的生命已经变成了必朽坏的生命，生老病死已经成了人生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他们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第三点，自然界的气候似乎也改变了，天起了凉风。创世纪三章八节上半句。这时的气候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温和舒适了。第四点，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从前他们喜欢亲近上帝，如今却惧怕躲避。如经上记载，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创世纪三章八至十节。直到今天，亚当的一切后裔在还没有信主悔改归向上帝之前，也仍然处在这种心灵状态之中，不喜欢想到上帝、亲近上帝和敬畏上帝，甚至对上帝存着惧怕的心和躲避的意念。第五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从前彼此相亲相爱，如今彼此埋怨责怪，各自都是怨天尤人，推卸责任。如亚当对上帝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创世纪三章十三节。在这里，他将犯罪责任推到了上帝和女人的身上。又如夏娃也存着同样的精神，对上帝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创世纪三章十三节。从此以后，亚当的后裔也都普遍有了这种彼此责怪、互相推卸责任，甚至怨天尤人的精神。第六点，罪恶开始进入世界，苦难临到人间，死亡成了人生的结局。如经上所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另一处又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第七点，罪人的结局不但是今生肉身的死亡，而且将来还要遭受罪恶的刑罚，在火湖中永远灭亡。当我们讲到这里，我们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但是我们要起来感谢赞美上帝。正当我们人类 犯罪堕落，即将永远灭亡的时候，天父上帝竟向我们发出无限的大爱，不惜永远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基督来救赎我们，差遣他降世为人，为我们舍命赎罪，使我们信而悔改得生命。正如经上所说，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又说，上帝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记着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四章十节九节，主耶稣也曾主动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舍命代求，求上帝给我们罪人悔改的机会，主甘愿做出任何牺牲来挽救我们罪人到底。巴不得我们世上每一个人都被上帝无限的宏恩大爱、基督舍命救赎的无限的牺牲所感动，立即信而悔改，求告主名，不断求靠主的宝血洗净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中的一切罪，不断求靠主的恩助，使我们完全离罪成圣，爱主爱人，做上帝所爱的儿女，承受永生的应许。